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让我们继续透过以赛亚书这一卷神先知的话语呢，让我们对于以赛亚书的信息或者他所生存的背景，甚至他所应验的部分呢，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以至于让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除了有立即的神的圣灵的光照以外呢，我们也对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确实有所了解，以不至于呢不会只是说觉得以赛亚书是针对我们现在的人所写的，对当时的世代呢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客观性的了解之后呢，在运用上面也不会离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经文的本意呢会离题太远，所以呢这是我们在这个研读以赛亚书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对于这些背景的介绍那么的强调的一个原因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24章到27章，那这里面呢我们给他一个课题叫做耶和华日子的意象啊。前面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先知呢受到圣灵的默示，神的这样一个启示呢，他就说出了许多的关于一些民族啊国家啊他们的将来所要面临到的一个预言或者一个光景。好，那从这个过去的这几章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包括了所预言到的有这个巴比伦啊，讲到亚述啊，讲到腓力士啊，讲到摩押、大马色、埃及这个古时、以东、阿拉伯、亚拉伯啊，这个推罗等等。那这些国家一个一个的借着先知，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是要刑罚他们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24章到27章来看，这四章里面呢是要神让先知看到神给他一个更大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一天临到的时候是要成就的，也就是说过去他所提到这些列国列邦啊这些万民万族啊，他提到是一个一个地区性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大总结局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样一个日子呢，其实呢到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是在盼望等候的这个神给以赛亚一个全面的是所有都在神的掌权之下所要发生的，也就是说神是创造的主，他是天地的主，他也是历史的主宰，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呢，神是起头，他也是末了所以新约的启示录里面讲到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加，他就是开头，他也是结束。那今天从这四章里面的经节里面章节，我们看到从24章到27章呢是看到一个荒凉的意象24章里面所看到呢，从这个最后一节就是21节呢，一直到27章的第三节是讲到另外就是说提到这个复兴的意象。所以呢先知在第24章第一节说，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他讲到这个大地呢，讲到这些居民就是包括了我们在所有的课程里面所说的这些国家、这些百姓、这些民族、这些居民们，当然也包括了这个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百姓在里面。那么我们从前在几次的课程当中呢，都会提到这些国家有一些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背景，那这些居民呢都是要来到耶和华的圣山，就是耶路撒冷来敬拜神。那这个主题是很明确的，这个结尾呢也是这个结局呢也是在今天我们的课程里面会一再出现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话语它是一贯的，是有相连贯的是很明显的。就像呢那日这个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一定要发生的 我们也发现了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每天早上看到太阳啊，从东到西，这是很自然而然的，我们说那叫自然现象，不，那是神所做的啊，这是神迹啊，是神所造的。那么同样的呢，在末后的日子当中，自然啊，神所说的也是要成就的。当神的审判要临到世上的百姓的时候，无论啊是这任何的种族啊，我们说不管是你的皮肤的肤色是怎么样，你国家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你的国籍、你的身份、任何阶级，通通要面对这个上帝最后的审判。那么所以呢，在24章的开始，他就讲到了啊，这个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这个婢女怎样，主母啊这个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你放债的怎样，借债的呢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啊！神是不偏待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他的地位、他的名声啊、他的背景或是他的钱财呢，在神的面前可以按着不公义来审判啊！可以说，哎呀，因为这有这些背景，神就不公义的审判他了啊，就特别对他好了，不会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宝座面前呢，都是按着自己的行为要来受审判的啊。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地必全然空虚啊，一切都会荒凉的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是上帝说的。感谢神呢、啊，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啊。在这里说是耶和华说的，当然神透过了先知以赛亚把这讯息讲出来，但不是以赛亚的想法啊。啊，这些不是以赛亚的一个观念，他说啊，这样子神要刑罚你们，不是，是神亲口说的，啊，是耶和华说的。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呢，我们能够把人带领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就要向这个罪来挑战，啊，我们能够向恶势力来发出那个正义之声，是因为出于神的话带有能力。啊，不是我们说传道同工有什么能耐啊，把人从这个灭亡当中啊给他拯救出来，不是，这是出于神的啊，这个作为。所以呢，出于神的话语带有能力，出于圣灵的感召啊，我们才能够啊将福音传给人，使被灭亡的人能够得到拯救了。好，所以呢，先知以赛亚呢，他能够站出来面对那个罪恶的世界，他发出的话语就是因为神如此命定，耶和华如此说。啊，是一个坚决的一个自信啊，都是因为有神的话语做根基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侍奉神的人也要用百般的智慧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当我们在各种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有神的话叫我们能够面对任何的挑战。那么在24章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啊，既然是出于神的话语，那么神的旨意必要成就啊，没有任何天上的或地下的任何的这个属灵的或属人的这部分是去更改上帝的旨意的啊。神的话他必定要成就。在24章的第4节到20节呢，就讲到说他要审判大地，因为呢神是掌管宇宙的神，他也是公义的审判官啊。那么不分阶级啊，不分这个身份背景，不分你的是否有钱没钱啊，是不是有智慧没智慧，或者学历的这个高低啊，这个知识的水平啊，这都不是按这个来分的，是按着我们的所做的行为啊，在神的面前要公开的，是一个公正的、公平的一个审判。好，那么这个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要被审判呢？审判原因在哪里呢？在这个圣经当中讲到了三项啊，三项。第一就是因为犯了律法啊，当然犯了律法就按律法了，违背了律法就要背了约，就要被这个按着律法来审判。第二呢，就是废了律例啊，你前面只是犯了法是违背而已，但是呢，竟然废了律例，哇，你就发觉这更严重了。第三个呢，就是背了永约。啊，所以因此呢，从这三方面来看呢，人的罪性啊是越来越败坏了啊。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神审判的标准是根据他的公义，按着人的罪，在罪的感染之下、影响之下，连地都受了咒诅啊。那么这也让我们想到当初啊，在亚当夏娃呢，他们悖逆神犯罪之后呢，他们不单单自己受到咒诅，地也受了咒诅。那么在这24章里面，我们也可以啊，把这些重点词啊，你把它圈一下，你就看到讲到很多关于大地的啊，比如说神要使地空虚，要使大地翻转，地必诚然空虚，地上的居民败落，地 被咒诅，地的居民被火焚烧。啊，你看这些都描述的很详尽的，这些景况呢，百姓不再有欢乐了，因为呢一片荒凉，只剩下这个剩余的百姓，我们说渔民啊，就是剩下来的百姓，人数稀少啊，好像被风刮过的，被人用这个竹竿打过，这个果树剩下来没几颗果实了啊，这种情况是叫人心里伤痛。但是耶和华呢，我们的神，他本身却是要在这种光景当中显出他格外的荣耀。因为人的罪在神的面前啊，跟神的荣耀来相比较，就越发显得人是污秽的，那也越发显出神是圣洁的。在这里的圣经呢我们看到他要提醒神不单单是审判这地上的居民，也告诉我们神也要审判在天上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第14章的时候呢，提到那个用来被形容为巴比伦的，就是这个明亮之星的撒旦呢这被作为一个比喻性的那位天使长呢，他堕落了。那么在以西结书呢，也曾经用过说是用推罗王来预表来描述这个撒旦。所以呢，我们发现呢不仅仅这个人犯了错要经过审判，而甚至呢在天上堕落的这个天使撒旦呢，也是要经验到这个审判的在这种光景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地是被罪所这个淹没了，但是呢神的恩典是高过一切的。那整个的罪的源头呢，是出于撒旦没错，那也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从第24章的21节讲到到那日这个到那日很重要。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个光景当中呢，他们是没看到这个所谓的到那日，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示，对我们今天人来讲呢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还在地上存留，除了传福音完成主的大使命之外呢，还有一个期盼，就是到那日所以21节上说到那日，到那日是什么？耶稣基督再来日子。到那日呢，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所以你看在这里想到的高处的众军是什么？就指的那些犯罪的天使这个撒旦他堕落了。那么地上的列王呢，当然也是指的在魔鬼的影响之下这个悖逆神的那些掌权的所谓的历世历代的这些国度的这个、居民或君王。那因此呢，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神要在地上掌权的。但是神不是只是来面对审判我们这些地上的人这些列国列民不是这些人而已。我们看见还包括了那个在历史上面没有办法记载的这个灵界的恶魔，也是在神的审判当中的在第22节说到，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在这里让我们想到什么呢让我们想到在启示录里面有说到，魔鬼撒旦和他的差役们都要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地狱，地狱地狱不一定在地底下我们指的是另外一个时空的空间。那在那里呢，有硫磺火湖，不灭的虫不灭的火，不死的虫，在那里是一种受到刑罚的。那这是一个永远的审判启示里面讲到，是在白色大宝座前面，所有一切无论是死的人还活的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24章里面呢我们看到已经逐渐的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神对万民，对大地，无论是在地上的，无论是在天上的，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属于灵界的属于世间的，都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在神的面光当中呢神要审判的。先知以赛亚呢，他当时从神给他的意象当中看到这个光景呢所以他就说出来了。那么今天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有先知以赛亚这样子一个神的话语作为一个预言的印证呢让我们觉得说你看以赛亚所说的大部分在历史当中都成就了，那么在历史当中还没有成就的那一部分呢，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呢，会不会成就呢？当然是成就了。为什么？因为先知讲的这一部分成就，另外一部分难道就是谎言吗？是错误吗？就不会了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我们知道这是神所这个对于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当中还没有完成的这部分，是在我们还活着日子当中有可能去经验到的，这也是我们的等候，我们的盼望。好，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课程。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让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他所说的预言呢，大部分成就了，那有一部分没有成就，不是说没有成就，是还没有成就。那没有成就的部分是什么呢？是指的那日子，是耶和华让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在白色大宝座上要审判的日子。那这是很清楚的一个预言，也是我们所等候盼望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以赛亚书第24章的21节要到27章了。那在这一段里面讲到是一个复兴的意象啊，讲到这审判的时候不要担心，不用害怕，因为我们属神的在这审判的日子呢，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要带来复兴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经常用到那日来带出几个信息。那么一共有几个重点呢？他这个启示了关于复兴的事实啊，好比说这个复兴的原因是什么，讲到复兴的特色又是什么，以及复兴是如何完成的啊。在24章的最后一节说，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是我们的将来呢，都在神的圣山上面会看到这样子一个荣耀，在神的圣城要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神自己要将这个荣耀在那里彰显。那么我们这些与他一起同受过苦的这个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摆上的呢，在那日就要与主同享荣耀了啊。在25章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先知用一种欢欣感恩的心情来歌颂神的啊，你看第一节就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在这里呢这个先知说到你是我的神。是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你看整个的局势当中呢，当整个光景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属神的人会说，哦，万军之耶和华主啊，你是我的神，我们有神作为依靠啊。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处境当中啊，神是谁的神呢？神当然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所以我们要来敬拜他。但是在第九节我们来看到那里说什么呢？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哇，感谢主啊，是从我的神变成我们的神，这就是传福音的一个使命呢啊，要使万民万族呢都来归主为圣，都要来敬拜神。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惊艳到说，这是从我的神的一个经历呢变成我们的神的一种感受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第25章的第6节到第9节啊，这段经文也很特别的。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感谢神啊，因为神的话语是太宝贵了啊，让我们想到的是在那一天我们都要一同来到圣山来敬拜。甚至呢，我们的主要亲自擦去我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因为我们都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面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永生。我们感谢主能够将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呢，不但他赏赐了给我们，而且呢也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去传福音啊，叫万民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啊。我们这个快快的要看到神的兴起的复兴的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 主都已经完成了。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听命去传扬主的救赎的时候，这个工作就带来的是一个教会的复兴。对先知来讲呢，就是如果百姓们愿意传扬神的救赎，或者愿意传悔改的信息，让以色列百姓都悔改的话，他们就要看到这个国家的复兴啊。那么同样，今天对于我们神的子民来讲，如果我们自己愿意来接受这个神所托付的，而我们来传扬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事实上我们得到的就是可以很快的就看到神更荣耀的作为了。因为在神本身来讲，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部分都已经完成了。他为我们来到人世间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这个缘故他第三天复活了，显出是神的大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完成的部分是神做的。那剩下部分呢，不是神不能做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把这样一个大使命交托给我们，不是神不能做。他如果要差遣他的仆役的话，天使可不可以做？可以的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降生的那时刻，是谁在报佳音是天使报佳音的。但神愿意把这么样一个荣幸的工作交给人来做那么这个情况之下，神不容许这个人的败坏堕落灭亡这种情况来影响这工作所以耶和华他是统管万有的，他的结果呢就产生了几项事实。第一，就是耶和华要胜了那些压迫者神的能力胜过那些来压迫神百姓的人。第二呢，耶和华要拯救那些被压迫的人那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历世历代以来呢，都会有压迫的逼迫这个信徒，逼迫神的儿女。那么也当然自然就有这些受逼迫的人那神自己要来审判，要对付那些逼迫者，神自己要怜悯，要拯救那些被逼迫的人那么在讲到复兴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从第26章的第一节一直涵盖到第27章的11节这也就是讲到了神建立一个新的次序什么样的次序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描述到这里有一个新的城，那新的城呢是用神的救恩做城墙和外扩的这是一种用言语来描述，我们在处在一个新的次序里面新的处境当中，而且呢又讲到一条是正直的路，是一条义路，但是呢这义路呢也是一条审判的道路。因为神用恩惠来对待恶人的时候呢，恶人却继续的行不公义的事情，继续的来逼迫继续的来榨取别人的财物，但是呢神用他的公义来显出他的审判的时候呢人就要看见了耶和华的威严了，耶和华的圣洁所以呢是要人来回转的，要归向这个正直的，否则呢到时候这条路呢就显出人的歪曲了神是要拯救那些被逼迫的，但神也同样给那些逼迫人的犯罪的那些人有机会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被逼迫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马上去咒诅了或是批判的去审判的那些人神给他们机会的，神也同样给他们恩典的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受苦难的当中，我们也相信神也让这些人有机会听到福音。在历世历代的这些历史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在先知的时代也是这个样子，只要他们肯悔改，神一定救他们。同样在我们今天所面临到信仰的压力的时候，您不要以为说神好像已经掩面不顾我们，不是的，这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前兆。在神复兴的工作来之前是有拯救的当有苦难的时候呢，我们是会去仰望神的当这个拯救完成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原来是逼迫人的，像使徒保罗你看他当时这样子的大发热心，要到大马色去逼迫基督徒，做的是什么呢？这对悖逆神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你看神给他机会，是不是？所以呢在复兴的工作当中，我们看到是一种救赎的工作，使人能够悔改，能够痛改前非，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走神的正路，接受神所预备的救恩。那么在这一段的先知以赛亚的这个描述当中，这个复兴的特色呢，我们看到是一个葡萄园的复兴在这里呢先知用这什么用葡萄园来描述 啊，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已经败坏已经荒凉的葡萄园呢，现在呢，哎，好像呢是再一次的恢复过来了啊，这个好像神在重新的整理这个园子，让它能够再一次的啊能够结实累累。那这个葡萄园呢，原来是被看作是败坏的荒凉的，其实这个园子在更早之前呢是神所设立的，就好像亚当夏娃所处的这个伊甸园原来是什么，是美好的，但人犯的罪呢就离开了啊，就被放逐了啊，就长出了这个土地，就长出了荆棘啊棘藜来了啊。那现在这个葡萄园呢就是象征说过去是好的，现在人败坏了不好了，但神再一次的要把它恢复过来啊，神定义要使人再一次来享受他创世以来为人所预备的这个福气。那在以赛亚的这个预言里面，或者他所传递的信息里面，就用说葡萄园的复兴来描述，说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歌唱，葡萄园会产生酒，就表示呢它是结实累累的，那才有葡萄来榨酒嘛，是不是？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是神的赐福，而且要因着丰收，因着神的赐福来歌唱。哎，这时呢不是在唱哀歌了，而是唱喜乐的歌，唱这个赞美之歌，唱这个感恩之歌了。好，那么当日子就是神的日子临到之前呢，神答应啊，这个他会浇灌这个葡萄园，是神自己昼夜看守这园子。哇，我们真的要感谢神了啊！神是在四位包安营保护我们的，看顾我们的。那么今天无论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光景，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啊，都是神允许的。那么主要的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是神的旨意，他要成就他的美意，他的应许啊是最后总是应验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患难的过程当中啊，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种盼望。最后呢我们来讲到复兴的完成，这是从第27章的12节到13节，我们看到这两节在讲什么呢？这里说以色列人呐，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啊，这个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啊。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啊，我们就看到当这个脚声发出来的时候，是的，以色列的百姓被归回了，所有的流亡的，在四处逃亡的，甚至流散各地的这些神的选民呢，通通归到圣山耶路撒冷来，做什么呢？来敬拜神。做什么呢？他们被神召聚起来，要复兴他们啊，所以在那日，这是一直在我们经文里面反反复复出现的啊。这些人通要在耶路撒冷神的圣山上来敬拜耶和华。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属于外邦的基督徒也是神的选民啊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些人，原来在血统上面不是属于犹太人的，我们也是神的选民。所以在最后的那日子当中，我们一起要来在神的圣山上面是敬拜神的。好，感谢主啊，这是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个一些预言，让我们能够来分享来交流。那么今天课程在这要告一段落了。如果你对于以赛亚书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或是你有什么样的回应，都欢迎来信跟我联络。来信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那么给我袁哲善牧师收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图文传真，透过电子邮件跟我联系的。在这跟您说再会了。声音说这是